湾打完的，我们这个不演的秀即将开始，请大家的这个赶快入席，好不好？赶快入席，这个先帮我们按赞分享出去，好，马上开始。那今天要有 call in 哦，这个我们不演的秀呢的特色就是让大家呢随时可以 call in， 就有点仿照之前用Clubhouse 的风格，但 Clubhouse 感觉起来就是使用度上面还是比较低一点。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这个 Discord， 反正 很多人都有 Discord 啊，因为打电动的关系哦， Discord 使用度还蛮高的。好，我马上开始哦，我先去这个倒个水好了。好，这位这里是不演了秀 ，OK， 好，今天呢，哈，不演了秀要来这个秀个什么剑呢？哈，确实很秀啊，哈，秀在哪里呢？哎，秀在我这个镜头光线没有把它调好，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OK， 好，这样就可以了。刚忘记了哈，好的，下次会注意一下。好，今天确实很秀啊，哈，秀什么呢？哈，这个百万网红小玉的事情呢，真的是秀翻天啊！我想啊，好，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百万网红小玉哦。那第一件事情呢，好，不管认不认识啊，先帮我们分享出去，好不好？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OK， 好，这个难得白天看到川宝，小玉还有换馆长脸哦。对，这个 PTT 还有人找出啊，哦，他到底他的名单你知道吗？小玉名单都出来了，你如果去上网查的话，应该还可以找到。就找这个小玉，然后名单这样子，搞不好找得到。我看一下有没有秀，这个很长哦，因为当时是这个有人找了一下，然后就被他找出来。但是那个名单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用帮人家打广告了吧？好吧，那你如果不知道小玉是谁的话呢，哈，历史哥换个绿幕，历史哥这个绿幕。这个是神秘的空间 ，OK， 好，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哈，之后会换，之后换一个场景啊，好，就现在先只用这样子吧。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谁是小玉的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嗨，这一位呢就是小玉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他在拍《公式计时》的时候，小玉何许人也啊？你如果到 YouTube 上找他了，其实他现在应该脸书还在吧？哈，他一个 YouTube 还在，我们先看一下，等一下帮大家带一下他的频道。哦，他这个标志的开场，当时叫做《为寂寞在唱歌》，当时找的是所谓2019年哦百大网红人物啊，但他名列其中啊，好像40几名样子，所以就找了他，因为他当时想要隐退啊，所以就因为他非常年轻就窜红了的，这早期啊叫做圣火尊玉四大天尊，你知道吗？好，我们来等一下来看一下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
OK， 好，因为这个公司是有版权的，所以用四秒还可以，多用个几秒了，我们会被抓包。最近公司很夸张啊，公司把我大概呢前几年啊找出来这个做一年多前的影片呢，还抓出来有版权的问题，可能是我用到他的新闻吧，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个很在意了哈。好，那这个应该算他标志性的标志吧，好像144万，现在搞不好又被退了一些啊。然后他呢这个早期啊，跟他的弟弟啊叫尊啊。还有呢，另外一个也有名的这个百万网红叫圣结石啊，还有一个叫放火，也算是他的好朋友，这次也有出来一起道歉的哈。哦，圣火尊玉啊，就四大天王啊，这个早年的这个算台湾网红界的这个开山祖师爷吧。那时候 YouTube 是什么，很多人还不知道嘞。 哦，就可是他们就已经呢创造这个奇迹啊，就圣火之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过他们啊 ？OK， 好，那如果有跟过的话，哎，不然敲到，糟糕啊！如果不然有敲到的，哎，不然有跟过他们的话呢，可以刷个加777啊！我看应该这里的应该跟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受众大概跟圣火之浴的受众没那么高度的重叠啊。我事实上也是他不红了之后才开始了解这个人在干嘛，你知道吗？哦，就是这是这样子哦。好，那你大概打一下小玉，应该还找得到吧？好，我们再找一下。这个，哎，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叫小玉脸书官方网站，官方小玉 YouTube， 哦，可以找一下。好，我不想找了。好，就这样子。那这次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因为呢，他这个被人家发现啊，他竟然利用呢，哇塞，利用呢脸偷脸。自迷辨魔力啊，哦，什么意思呢？他用个叫这个 deepfake 声位技术啊，来制作这个迷片。OK， 好，那他呢，这个换了很多的头啊，里面那有100多个家，那唯一一个男性呢，叫做馆长啊。那甚至有人传了把蔡总统置换的，但当然不是迷片，那个是一个照片啊，一个动态，应该算是一个 GIF 档吧，哈，换过来的。OK， 好，看的是不太舒服啊。他利用这个叫做 deepfake 啊，声位技术啊，深度伪造，这个字本身就是用深度跟伪造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啊，就 deep 就深度嘛，哈 ，fake 就是伪造。OK， 这个人工智慧技术偷换脸啊，来做不雅影片牟利哦，这震惊社会。那为什么震惊社会呢？因为他真的算是在相对是有名气的哈，毕竟很早期就红起来了。OK， 那蔡总统同时在脸书呢做表示啊，非常的震怒啊，非常震怒。你看哦，有多少人啊？已经有7.2万个赞了，有5800多则留言哦，5200多则留言。更厉害的是黄姐啊，据说黄姐也是受害者之一啊。OK， 那他里面呢就讲到说啊，其实刚刚广播我也有聊到，不过这件事我们在这一 part 呢，我们好好来讨论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之所在啊，好不好 ？OK， 好。那今天网络上最大的关键字啊，叫做 deepfake 啊。我也想啊，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啊。有人利用呢科技软体啊，制作换脸不雅影片，在网络上牟利，也造成许多人受害。使用的呢，就是这种科技哦。科技运用是为了创造人类更好的生活，而非用来伤害他人。这些受害者可能是你我关心的对象，也可能是你我的亲友。我们不能坐视这样的事情发生。此外，台湾也一直面临着假影片、假讯息的威胁。我觉得讲到这一段哦，还很理解，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科技的事情，对不对？但这个此外呢，跳得非常的远啊，一口气就跳到了别的地方去了哦。重点在这一段，这就跟外国人讲话一样哦。你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要记得他后面那一段是什么？But 哦，才是呢整个文字之精髓，你知道吗 ？OK， 好，那哎，我们就有开放 call in 哦，有想 call in 可以随时加进来，可以吗？是不是人太少啊？是不是人太少？是不是要我们这个节目还要广为宣传一下？我去拉一下人好了。有没有？还是这个题目不吸引人啊？有点想知道蔡英文讲什么，是不是 ？OK， 好，下次干脆聊一些国际的好了，有没有？我们这个可能粉丝很多都是国际的。OK， 好，那这个没关系，我们今天先聊这一题啊。那重点呢，就是 but 啊，就是此外就是这里的 but 啊 ，but 什么啊？哈，就是说，这个台湾一直面临假影片、假讯息的威胁，这些都是利用科技造假威胁民主制度的挑战。老实说，我昨天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下巴都掉下来了。我说啊，利用科技造假变成威胁民主制度的挑战，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大量假讯息流传，试图扰乱人心，影响防疫工作。等一下 ，but 就他妈的，等一下，这个小玉用 deepfake 做不雅影片，跟假讯息流传骚扰人心，影响防疫工作，还有利用科技造假挑战民主制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会不会滑得太顺了一点呢？这会不会滑得太顺了？这一个滑过去就哇靠，一个滑过去就已经呢，就已经呢连过去了。而且顺便来跟你 hashtag 一下，其实我们可以解构一下蔡总统这一篇的文章啊。光解构这篇文章了，其实啊就有很多可以好好聊的部分了哈。我把字放大一点点，好，有没有这个？这些假讯息影片有一天可能都会伤害到你我，所以意思是说，你看小玉会伤害小玉做的影片可能会伤害到你我。那台湾的假讯息、假威胁啊，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时候，也会伤害到你我。100分暗示，你知道吗？ 这暗室真的是 super 强啊，太厉害了啊，什么都能够扯到民主，真的是太厉害了，这就是他撰文的高手之处。这个我猜这个文哦，可能不是蔡总统自己写的，但是呢，这个文风啊，很像他旗下的一些发言人的 style， 很像他下发言的 style。因为这个文风我长期看蔡总统脸书啦，他如果是蔡总统写的，跟其他人写的是不太一样。蔡总统喜欢写什么？喜欢写那个架构文，就是他会写一篇很长的。蔡总统写文的话，写一篇很长的。很长了，然后就有时候不就很长啊，但是他喜欢写架构，他喜欢先拉一个大架构，然后接下来呢一点一点一点列举，然后最后做一个结论，这样子他是比较喜欢这样，那比较传统写法，像我这一种。那写这一种啊，这个叫滑坡文哦，这种滑坡文呢很厉害，这种滑坡文一般是网络写手的专长啊。 OK， 好，几年前开始政府就积极展开作为强化科技犯罪防治工作，除了呢各单位在社群网上啊对于假讯息立即澄清哦，也就是他之前不是做了很多那种假讯息澄清中心，然后被人家说你这个是在打压讯息啊，打压言论自由等等的，有没有？他现在就把它合理化，进一步把它合理化。调查局也成立治安工作站，进一步来提升政府打击各类网络犯罪的能力哦。针对呢换脸、情色犯罪等多类型的网络性暴力，我们会重新盘点法规，拟推动修法工作。同时我也呼吁网络平台业者，重点来了、我也呼吁网络平台业者，还特别给你 hashtag 起来，应多关心这类新型科技犯罪行为，我们都有责任阻止假错影像伤害无辜的人。假错影像伤害，那假错影像是指说网络性暴力的吗？呼吁网络平台业者要多关心这个行为，请问多关心是什么意思？自我审查嘛，对不对？网络平台业者，你们是不是该自我审查了？假错影像，假错影像，我已经你说啊，没有啊，假错影像就 deepfake 啊，就是这个声位技术做出来的假人的脸啊，对不对？你以为这篇文章吃素的吗？如果是这样，我倒没什么意见。事实上呢，我跟你说，这篇文章真的是处处玄机啊！接下来有一波新的大清洗要开始了，只是大家没有懂而已。庆伟棒啊，唔知死活，好，你知不？好，不知死活啊！哦，我们都有阻止假，我你看哦，我们都有责任阻止假错影像伤害无辜人。谁？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也想呼吁网络平台业者，我们就是我政府跟你网络平台业者啦，对不对？就我跟你啊，假错影像是什么？他不就写在上一段，叫说文解字哦。你看蔡英文他们家的文家都要说文解字一下，因为说文解字你就可以查出很多端倪。他接下来会这样干哦，非常这样，这个跟周兰海可能有学习一下哦。OK， 好，这哪一些呢？此外嘛，除了这个 fact defect 之外，此外这一段嘛，对不对？假影片、假讯息嘛，所以接下来要处理谁了？叫网络平台业者要处理谁？处理的是就是呢？假影片、假讯息，那些威胁民主制度挑战者嘛，有没有 ？Big Boss， 有没有？有时候看历史歌，有时候要看门道，一般人不会去解析这一些，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干你娘，蔡英文，糟糕，妈还快，蔡英文讲的，妈，我就不想看我跟你讲，事情还没那么简单啊，马上就要开始民主，然后就最后补充一句，你网络平台业者还看不懂对不对？没关系，我补一句。台湾的民主自由面临许多挑战，需要所有人来捍卫，请大家一起关注分享，一起来遏止科技犯罪。明明就是一个 deep fake， 我跟你讲，这段文字里面哦，我们把它拆成几块好不好？第一块写到这里，好，请问哦，这一段没写，会影响原文意思吗？不会嘛，对不对？这一段没写会影响用音是吗？不会，有没有？其实并不影响并不影响我念给你听那一次给你听你就懂了。今天网络上最大关键字叫 deepfake， 我也想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有人涉嫌利用科技软体制作换脸不雅影片，在网络上牟利，造成许多人来使用这个科技。科技的运用是为了创造人类更美好的生活，也是用也是而非用来伤害他人。而这些受害者可能是你我关心对象，也是你我的亲友。我们不能坐视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年假影片的假讯息的和影片，有一天可能伤害到你我。从几年前开始，政府积极展开作为，强化科技犯罪工作。除了各单位在社群上对于假讯息及时澄清，这个调查局也成立治安工作站，进一步提升打击各种网络犯罪的能力。针对色情啊，针对换脸色情犯罪等多类型的网络暴力，巴拉巴拉巴拉。同时，我们也呼吁网络平台业者应该多关心这个事，这个啊，我们有权阻止假说影像杀害无辜的人。完全不影响，完全不影响。所以这个代表这个文章啊，从我写文章多年啊，至少我的历史论文啊，我的硕论我写了11万多字，嗯，都是公开的啊。的敏感度来说啊，这一段跟这一段叫做自录，叫做一个很明确、很明显的自录。所以今天我们以为呢，有没有百万网红小玉上铐了，对不对？哦，真的是被铐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早上他被铐的那个照片啊，我找一下他的这个，哎，噔噔，被铐了，哎，哦对啊，有被抓走，有没有看到他被抓？他早上被上铐，我找一下小玉，小玉，你被铐的影片在哪里？小玉，小玉，我不然把他关掉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被铐的影片啊。被铐的也哎，这啊，看到了，非常清楚。这里啊，哈，有没有看到？不要订阅了哦，这里啊，有没有？真的是被扣手铐啊！一个百万好好的百万网红被搞到扣手铐，也真是真有他的了哈，厉害厉害厉害！可是重点是换脸呐，重点是换脸这个犯罪啊，对不对？他被铐的原因是犯，他被铐的原因是因为换脸制作色情片。他被铐的原因不是打击台湾民主啊，可是呢，这整段的文字里面啊，刚才蔡总统这一段文字里面呢，被 inside 了两个概念，就是小玉这种犯罪行为，同时也是威胁台湾民主的可能性，这叫暗示，这叫针对性暗示，针对民主这件性的暗示，哎，听起来很怪，针对民主性暗示。嗯，对，没有错，哦，这样讲比较对。哦，所以扫荡网军是绝对要支持，对不对？但他从来不扫荡，因为网军最大家是谁？网军最大家就是塔绿班嘛，对不对？塔绿班，真的得得得得得啊！大家讲出来又生气了。哦，最近有很多啊，这个塔绿班跑来进攻历史哥的 YT 了哈，好，您高兴就好。然后呢，哦，还有人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对玻璃心发表意见呢？妈的，早上广播也讲了，哦，昨天直播也讲了，还叫我要做专题，妈你谁啊你？我连回他懒得回了，算了，不想聊他了。好，哦，我跟他说你又没看直播，吵死了。哦，这种人很奇怪，对不对？不是很奇怪，那是网军账号嘛。他来留个言要干嘛？引起我注意。然后呢，赌历史哥北宋，北宋都花时间去制作一个浪费时间的专题，没意义，懂吗 ？OK， 所以懂吗？懂吗？这个就是一个暗示，暗示什么？暗示他其实是有一些，他有一些目的的啦，他目的性是很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立法会开始严加控管网络言论这一块，网络的各个平台，包括 YouTube 可能都会被他请去喝咖啡，或者是看他什么状况，他怎么去做。其实现在脸书已经管得非常的严了，那后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啊，这只是其中一件，接下来应该还会再发生个几件，就是可能一些网红啊，哦，可能一些这个一些人啊，然后呢，他们呢被这个就是说，可能制作一些什么就假讯息什么，然后又再次写一篇文，就是违反骚扰威胁民主制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种针对民主性的犯罪，民主性犯罪，对不对？哦 ，OK， 好。那我这个不演的系列，我废话不要太多，我就是想要开放给大家，我聊20分钟刚刚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人要 call in 吗？等一下，等，哎，这个龙哥来了是不是？龙哥要主持还是小布姐 ？OK， 好，请说，谁？
管制这个 AI 的东西，我相信我们这一两年我们。之前我们也有谈论过这样的话题，就是说网络世界是否该管制的问题。可是本来这个东西，网络世界真的 因为韩国有管制嘛，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台湾一直不做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做？因为我们网络烂泛滥。因为对于民进党，就是我们不要这样讲，对于 DPP 的话的方式的话，你网络越泛滥越自由，对于说 DPP 他们的那个经营模式，就是网军的经营模式，他们是非常好的，对的。可是为什么他是这一次蔡英文会对于我们的要管制，这会应该说像昨天这样子的整个爆发，是因为他们现在尝到苦果了。
嗯哼
哼哼，对啊。那所以我像我这个部分的话，我也想要问说新加坡的同学啊，他说像 DS 的话，你们新加坡有没有相关的法律 ？DS。
我在。我们新加坡，我不太很清楚，但是我个人现在据我理解啊，是没有什么很严的法律。新加坡基本上它是跟随李光耀下来的原则，就是说，网络呢，或者是任何媒体，它是自由的，你可以说你要说的，但是。李光耀就说的就是我一定要 reserve the right to respond， 就是说你说的东西如果我认为不对的话，那你必须要给我去反击的那个权利。如果你就是只有你说我都不能说的话，那我就禁你的报纸，我就禁你的新闻。新加坡政府其实有干过几次这种事情，而且也曾经被外国的媒体批评过，但是李光耀不为所动。他就是说你不能说你 BBC， 只有你能骂我。然后呢，因为李光耀要求是你 BBC 你骂完我，我要上你的电台，我要根据你骂我的那个事情来 defend， 来说你说的是不对的，而且要在你的平台，你必须要给我 right to response， 不然的话呢，我就严禁你。之前的好像 Newsweek 还是 Time 有两个那个周刊，对吧，曾经就被新加坡政府就封锁过，就因为这个事情嘛，所以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新加坡的经验就值得参考一个点，就是说现在的台湾哦，面临的问题是言论没有边际，但是管制也没有边际。今天判你严就判你严，判你软就判你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粉专的，他做那个叫什么，那个锁绿鸦，哦，然后呢他们当然就是也是反贼嘛，在监督民进党，然后有一天突然一觉睡醒粉专被干掉就这样，没有任何原因，没有给任何理由，就写粉专你的粉专已被删除，然后去申诉，恢复了一天就又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
历史哥，因为对，因为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哦，因为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自由是有边界的，就是你的自由不可以搞到侵犯别人的自由，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原则，这个 first of all。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活在网络的世界呢，是有 AI 推送的，你喜欢看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这个是蛮，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你越是绿的你会收到绿的东西，你越是蓝的你收到蓝，你 越红的你收到红，我们现在已经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关键就是在最讨厌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新加坡政府做的那个原则还是对的，就是说好，我如果我去管我也不知道怎么管，那管的人呢又要中立，又要公平，这个呢就是你觉得自己公平，人家觉得你不公平嘛，那就很难说清楚了。所以他采取的就是好，那你就完全的放开，但是就有一个就是 right to respond，就是如果你骂我在同一个平台上，我可以上去骂回你，或者是不是说骂回去，就是说我可以指出你说的这个点是错的，这个点是错的。如果更严重的话，如果他牵涉到诽谤或者是你胡说八道，我是可以告你的。
嗯嗯嗯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说什么都可以。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了，可能在新加坡，比如说我如果说我觉得我们的总理李显龙他做的某些事情不对，我说我可以上去骂，我说李总理你做的事情是错的，是不对的，这是我的观点。我说我甚至可以说李总理 你为什么你做这事情这么笨这么蠢，这是我的观点，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说啊，李总统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是在贪污，你是在什么什么，那我就是在胡说八道。因为首先我没有贪污的证据，我没有这个证据，那我在如果我在 YouTube 上胡说八道，那政府就应该可以来告我呀，因为我有什么证据说他拿钱来呀？我没证据啊，那就是诽谤。
对，
那是要遭到对付的。我觉得这个原则你拿捏清楚了，这样也好说。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人就是拿着自己的自由去侵犯别人的自由，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
是
拿着自己的自由去侵犯别人的自由，这个是极其糟糕的。
哎，那我想问哦，那个 DS。就是新加坡的网络是实名制还是一样跟台湾是匿名制？
应该一般上来说是网络来说匿名吧，
也是匿名制，但是的话电信警察还是可以抓到你吧，如果说你要告你的话。
这个我真的是不太清楚，这我不懂的东西我就不乱说，我实在不听因为有些是实名的，有些是匿名的、
okay.
那一般来说老实说，我们可能我们比较成年人嘛，对吧？我们对政府还是有一定的相信，因为政府的作为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新加坡政府就这样，他没有过度的要去赢那个 popularity contest， 就是说要得到一些网络的声量，而去多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
嗯，
因为对我们来说，你一个政治人物，你一个部长，一个什么，对吧？你的工作就是把你分内的工作做好。不要整天在那个 FB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跳来跳去，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觉得很不妥，因为你的本职工作你做好就可以了嘛，你天天上网络干嘛呀？
不过有人刚才讲说新加坡比一党专政还要威权，你怎么解释？他们意思就因为这次就是又会牵扯到这个守护民主自由这蔡总统的主力嘛。嗯，
历史哥，这个我会 defend， 因为首先我觉得很多人对民主自由的那个观念是很，我说这么可能他们不喜欢听到，我也无所谓，是很肤浅，甚至幼稚，甚至无知的。
嗯，
首先我说有选举不并不代表你有民主，
对，
有很多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暴政，或者是选举出来的独裁，没有选举并不代表没有民主，民主跟选举它是两码事，很多国家其实。是选举出来的独裁，这个首先要搞清楚，对吧？不要因为，而且新加坡还是有选举的，对吧？民主民生，对吧？这个他顾得好，他政府有照顾到人民的福利利益，那他而且有听取人民的那个意见，听取人民的那个 suggestion， 对吧？有关心人民，对我来说那就是民主的。你不要天天说哦，因为我可以骂政府啊。啊，因为我可以有选举啊，那你就是民主啊。那对不起，我只能说你的理解太浅薄、太幼稚，对吧？有选举能骂总统，能四处乱讲话，能骂人，那不叫民主，那叫乱说话，那叫没修养，那就叫没修养。你胡乱上去放炮，那叫民主吗？对不起哦，如果说这叫民主，那我干脆那我就那就啊那好吧，那我不是民主，我也认了。
OK， 好，所以这就直接直球会决对决吧，哈，我觉得那个你们懂得陈辉文，哎，你要不要上来聊一下？你要不要上来聊一下？因为你刚才这个发表，好，谢谢 DS
栗子哥，
是
栗子哥，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现在台湾的标准到底在哪边？第一个，今天犯了法，就算他犯了法，今天也不关不应该是你总统出来讲话，
对。
今天犯法是应该是怎样？应该有警察或者是说检察官，对不对？今天来说他今天犯，他难道犯了罪？讲个不好听的，才50万啊。
对啊，
对啊，能关多久？大不了赔钱嘛。这个是民事的，又不是那个刑法的问题。
对啊、
他今天犯了什么大的很大的罪？那你现在好像拿了小罪，然后你总统就出来，而且今天本来你今天身为总统，或者你今天是院长。平常就问他的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你之中，我们不以个案的事情来做评论，对不对？正常是不是你身为这些总统的，或是院长，或是高官的，都会讲说我不以个案为那个，就是这是个案，我们不能评论。可是他为什么用这件事情？那你现在是用总统来压一个小玉哦？
对。
那为什么？是因为你让我们台湾人的想法是说。 今天巧遇再怎么烂，也不应该是你总统用整个政府的哦，你因为你总统，因为你是最大的，你讲的话所有人都要听你的。你现在是拿全部人去打巧遇就对了吗？
他现在他现在等于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小事做大了，这感觉起来是他现在。他
现在这样
的
方式叫霸凌，你知道吗？他现在夹着官资，你捉小玉用观众去霸凌别人，可是你现在总统，你是不是也是用着你的嘴名来霸凌小玉？对啊，那其他不知道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还是荷兰的大特酱？
大特酱，
大特酱，
酱酱酱酱，其他人讲，换酱好了，还是 DX？降好了，
喂喂喂，
哎，
没听得见，可以。我刚刚听了一下，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大陆这边的一些政策吧。就首先一点的话，不知道有没你之前节目里面有人讲过了吗？先问一下。
哎，
有关于
实
名制
吗？好像比较少，哎，没有人特别说过。
啊，
对
啊，
而且
大陆这边现在是，
所以你可以尽量说。
好吧，那就是大陆这边是完全实名制。就所有的就是社交 social media， 还有包括甚至你看的视频软件，全部是要，实名制的。就包括可能台湾这边很多人看的那个哔哩哔哩嘛 ，B 站嘛 ，B 站也是完全实名制的。然后这个实名制系统是绑定在什么东西身上的？是你的手机。就现在在大陆买所有的SIM 卡，全部是要实名的，就要用身份证的。然后因为你的账号是要跟你的手机进行绑定，它是因为就是安全嘛，找回密码啊之类的。以前找回密码是说设置安全问题，但是这个很容易大家会忘掉嘛，它就借由这个手机号就是帮大家想起来，包括什么你密码想不起来可以手机号直接登录之类的。就一个是保证你账户的安全性，也保证你账户是就防止机器人的出现，说句不好听就是防止机器人的出现，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这边是全部实名制，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言论这个问题的话，我分成两个部分讲吧，就是一个是平民百姓，一个是社会人物和公众人物。
是，
行吧。
是，
就首先一点是从社会公众人物跟政府来说，公众人物跟政府来说，这两个其实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政府，大陆的政府是无限责任制政府，不知道你没听说过这个词。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它是一党嘛、所以一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对，
就这不是说问题，就无限责任制，它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包括你言论上面，比如像我今天假设，发表一些不当言论，包括甚至是爆粗口之类的，就很简单，就是我假设我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在大庭广众下爆粗口被报道出来，
对，
这个其实惩罚是有的。就大陆这边官员爆粗口是会被惩罚的，如果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话。然后其次的话是工作基本上大陆的就是所谓的政治家吧，我不想用政客，他们是偏政治家或者是官员。
对，
这些人他们很少在社交网络上面开，就是像蔡英文这样的开账号，所以他们开账号是不多的。对，我其实有些时候很觉得就是我很佩服蔡英文跟苏贞昌这些人，就他们都有开自己的很多社交媒体吧。
对，
但是大陆这边就是官员和政治家，因为就是包括政协里面的这种就是委员，他们也是很少开账号的。
对，
就开账号的有，但是说你说位置比较高的那种开账号的其实不多了。
哦，了解了解。
因为
他们应该是一般还是透过，就是传统上还是透过官方媒体去做发布，对吧？
有一些是通过官方的自媒体，当然就是比如说一些官方的自媒体或者是官方的报纸啊之类的。你包括在一些半官方的报纸，比如说《环球时报》，它是一个半官媒，或者是南华这样子，就带有一点点官方性质的这种报纸，他们其实也很少发表，就是非常非常个人的言论。
对，
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无限责任有关系的，就是你说话了你就得担责任，就一句话就是你说话你就得担责任。
哦，
对，所以对他这个是管很严的。因为大陆这边还是有些经常会有这种新闻，就是官员因为失言嘛，然后严重起来甚至是就是降职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了解了解。
对，
所以其实还是就是官员不能太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啊，可以这么讲吧？
对对对，就是不能，不是不能太不负责任，是绝对不能不负责任。你不负责任了，你问题会很大的，就是如果被曝光出来，就问题会很大的，就根本不可能像台湾这些就是所谓的政治家们这样子，就是随处到处乱讲话或者随便上节目，这个是不可能的。就为了自己，也是官方上面有可能有些规定，这我不懂。但是注意，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嘛，他们是不可能这样子随便乱讲的。对，
了解了解。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公众人物吧，比如说像台湾可能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公众人物，像馆长嘛，成吉思汗馆长嘛，对，他是在大陆可能比较火的一个公众人物吧。
对，对，
像比如说公众人物，如果说他连续就是乱爆粗口啊，或者是做一些低俗，就我们这边说的低俗演出，就是不是那么很有营养的一些演出啊，或者一些言论啊。他倒不至于就是说会上纲上线，就是说会有什么政治责任这种问题，但是如果说说过了的那种也是会有的，然后平台上会有惩罚的。比如说你假如整个直播的过程中就是靠骂脏话来获得关注度的话，或者是说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话来获得关注度，或者莫名其妙的表演来进行关注度的话，肯定就是会所谓的分播啊、禁播啊，或者是惩罚之类的，这也是有的。就公众人物一般来说对于这一块也要求很高的，就我觉得不会那么松，就相对来说还比较高，不能乱发言。当然如果说普通的那种气急败坏说几句那是没关系，但是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是不能乱发言的，乱发言的话就是会有惩罚。对，还是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是无论从政府还是公众人物，他们都是偏向于无限，还是有点无限，都是有点无限责任制的味道，就是不只要这话是你说的，你都得担责。那老百姓的话，这个的话要看程度了，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要看程度。就是如果说只是抱怨几句的话，那还不至于。对，但是如果说也是说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上面发表一些就是错误，或者甚至是诽说错误过多，或者是诽谤，甚至是就是那种阴谋论的那种的话，他们其实也是会。就是也要担责的。简单来说就是不是说，就简单来说就是从上到下都是要对你说的话要负责任。
其实总体来说还是讲求一个言论负责的概念啊。那现在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他也想把这个事情给导入，可是我觉得他切入的角度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怎么看哦。刚才我们就顺着这个我们 Dr. John 的说法哦，就往下走，就说言论是要负责没有错，其实这次的声位技术要负责也没有错，可是他把这两件事结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个是针对用科技来做性犯罪，或者是说这种就是不雅嘛，其实就是一种性犯罪嘛。那一个是指说网络上的言论，但是把两个完全借这个机会把两个套在一起，我就觉得毛毛的，所以我前面才提出那个疑问。因为我觉得那篇文章啊，把那两段拿掉，刚才也解释给大家听了，两段拿掉不影响整个文章意思。其实你到底这一件事要针对OK 是龙哥你说
我先讲一下哈，因为各位同学，因为我们这个频道现在是不演了的电视台，所以我们跟一般我们在历史哥的那直播是不一样的。我们同学有意见的话，你可以随时插入，好，我们不用等我们。直接就是叫你的名字，你如果有想法你可以直接就是插入，然后就立即都会回答你。好，那个美国的那个对。
哦，我刚刚还在傻傻的等麦序呢，我想没叫到我不能说话。
没关系，这可以随时做补充啦。哦，当然人家讲了，
我补充一下。
OK， 请说。
对对，我补充一下 Dr. John 的，就是对于公众人物确实有比较高的要求啊，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这个法律也不叫法律了，就这项规定背后的法治精神，就是你占用了公众资源，就你在公众平台讲话，你相当于是占用了别人的资源，你在别人发表我们的言论，那你就是会负起责任。我觉得可能很多台湾的朋友应该也会听到，就有些时候一些艺人或者说是自媒体的这个媒体人发布了一些，特别是关于政治，比如说关于南京大屠杀，他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那对不起，直接走人。 对吧？就你可你既在别的地方挣钱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不能以公众人物继续挣钱啊，因为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之前我还知道有些像是在好像那个是在旅顺大屠杀纪念馆旁边穿上和服跳舞有一个就是就女的 B 站 UP 主。然后结果后面这个事情他也是被全网封杀。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你可以不喜欢嘛，但是你想要进大陆来挣钱，你就得遵守这个规则。因为我觉得这个规则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妥，就是我们就是这么规定的。对，所以我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适合台湾啊，但我就做一个关于 Doctor John 的补充。然后我还想说，就这个事情我稍微歪一点点喽，就是因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蔡英文现在在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台湾人眼中，其实就是非常缺乏一个信任基础。就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而且你看，就有很多官员，我听历史课经常在那儿学嘛，说要相信政府是吧？就因为
相
你这个
信
相信
政
政
哦，
府，
相信政啊！你们每
对。
天 用政哦，啊，吃政哦，啊，爽政哦，还拿我的5倍券啊，5000块还不要叫你付2000啊，1000也都出给你啊！结果每天啊底下怪政府啊，说政府坏话啊，安尼讲真正是做人的道理。啊，做人不成这个样子哦，加母汤啦哦，所以大家要相信民进党，相信我穷诶啊，这回啊穷穷穷啊，对，就是这个样子。
对，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你靠这么就是一直在那边，你靠一个新闻发言人或靠一个官员在那边说的，永远说不回来的。因为我是一个90后，那很多90后在小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很多都是一些比较西方的流行文化，所以相当一部分的90后，其实他在小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自己吧，就听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说我们自己中国大陆政府有哪里哪里不好。对吧？就说白了就是反贼嘛，有种反贼的倾向。但为什么长大了以后，我们慢慢就扭过来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看，在他在做对的事情啊，虽然还是有哪里哪里不足，对吧？但是他在进步。就这种东西，我觉得蔡英文他现在就是丢掉了这个信任，那他想要再捡回来，对吧？你好像继续做这种争议性的举动。不一定有用，你最应该就是把台湾人最需要的东西，比如说疫苗，对吧？比如说什么东西，你赶紧把它捡回来，你才能够捡起这个民众对你的信任，否则你是就可能扭得回来了。我就觉得，就是他这个，我是觉得很不 OK 啊。就这个事情本身我说对于 AI 换脸进行一些限制，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对吧？
对，
就
这
因
个
为
合
你
理
确
呀。
实把这个。对，你把这个人脸放在一些这个色情影片上面，确实不太合适，对吧？有些特别有很多女性，这个本身就有点物化女性的这种嫌疑了，更不要说你是色情影片。对，然后那问题就在于你他这件事情上还跟政治扯上边，而且是用这种比较类似于就是一他是类似于一个裁判下场打拳的一个姿态，对吧？然后把你这个事情给强行给封了，那。确实，你本身人民就不信任你了，你就还做这种事情，对吧？就，我是觉得大清要完，大清要完。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哦，一大部分就像刚刚你讲的，分析得很好，不信任感延伸出来的问题，而且那个复杂的痕迹太明显。今天大家要你解决的是变脸导致的色情行业的产生，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新的，所以你总统震怒，然后去处理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现在因为涉及人数也很多啦，哈，都是名人，然后上百人这样子。可是今天问题，而且事主本身也是名人哦，还是百万级，这百万级网红在台湾相当于可能大陆，我看可能已经到了这个千万级的这样子以上的那种知名度了，可能还要再多一点。
也有点
对，因为我们这个人口少嘛，对不对？2300万的百万，哎，这很恐怖哎，它是140几万。那可是呢，你却借机啊，就是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言论控管这一块，那当然人家一定会反了。我就一直觉得蔡总统他的现在他身边的人哦，无所不用其极，就一件事情，反正我什么事情就连连看， 连到什么就连到政治上。这件事其实本身是一个非政治的社会性案件吧，我想大家应该同意吧。好，这样聊天室等一下大家可以发表。
因为历史的我觉得他现在犯的不是言论自由问题，他现在开始是直指是破坏网络自由。他现在因为现实的东西几乎都已经被他们掌控了，他们唯一现在没有掌控的地方就是在网络世界嘛。
对，
那你记，那我们之前为什么那个，我相信在我们之前的选举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一直在讨论说网络自由是不是要被限制，可是为什么之前的人都不敢碰？因为现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网络世界上。
对对，
那他为什么小玉 这件事情会爆发那么大的事情的原因，是不在一般人不在乎他到底有没有犯罪，一般人只有感觉说你开始侵犯了网络自由。
因为这件事哦，我觉得把它从这个所谓的社会案件把它升格成政治案件是非常不道德的啊。我个人看法是这样。有没有其他人要讲啊？大家可以随时发表意见。那个，不然那个雅加达的好了，是说新语，是
说
新
语，
对对，
听得到吗？
有有有，请说。
我就觉得我活的。抱歉，我现在才上来 call in 啊，我是觉得怎么会活到现在二十几岁，我已经离开台湾第二十年，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败坏我的三观。
你是在雅加达长大是不是？
对。对啊，我七岁，你要不然我前面写桃园，因为我七岁以前才是真的在桃园长大的。
哦，是是是是，你是举家搬到印尼啊？
没有，我是跟我妈回娘家的。
哦，是是，我了解。所以你妈妈是印尼人 ？OK。
我爸妈都是客家人，只不过我爸是台湾的啊，我妈是印尼的。
OK OK， 印尼有很多客家。
也当过移工，后来也嫁到台湾，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离开嘛。我在印尼哦，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很感恩自己，我还把我的中文给保持得很好。我反而来到印尼之后，我才把台语、客语全部都学回来。
很棒哎、欸，
然后
很标准，
我就觉得怎么越看越扯。我第一次开始接触台湾的政治，应该是2005年，抱歉，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觉得从阿扁执政开始，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荒腔走板到现在啊？当然，经历过政党轮替之后，哎，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到一个问题，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台湾没有长期性的规划，没有长期性的国策，大部分都是短期性，近视短力啊，等到要选举才会大吵特吵，然后觉得哎呦天哪哈，虽然现在好像选举都是好像两年一次，两年一次，但是现在怎么看起来好像天体。好像无时不刻都还在选举。
对对，这是蛮夸张的。
我已经憋到真的，如果我今天还待在台湾，我早就跟历史哥你也曾经当过绝情对吧，如果我今天好今天还待在台湾，我也是绝情哦，我可能会严重被洗脑。
那你还回来台湾吗？还是你台湾的亲戚还有往来吗？
No, 我已经去，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回台湾了。
OK， 那啊你有回来旅游吗？或者是跟台湾的？
完全没有，我已经二十年都完全
没有在台湾，
完全不再踏上台湾一次。
哇，啊你的亲戚来会来印尼跟你们找你们吗？还是没有？
我父亲那边的亲戚，我一个都不认识啊。
哦，了解了解。
我爸跟川普一样老，我先讲一下。
哦，是哦，哇，那你们差很多岁呢，是
哦，
老来得
子。哦，我妈明年要60了。
哦，所以你是这个算是爸妈比较晚生你就对了。
我爸，我出生的时候，我爸都快50了。
哇，真的不容易。那你中文还讲那么好，真是太强
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印尼说真的，勉强到高中同等学历毕业而已。为什么？因为我把我的精力时间全部拿去，维持我的国台课的水平。
嗯哼哼哼，不容易，不容
我
易。
从小没有受到什么啊台湾的毒课纲污染，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是印尼式的教育啊。
嗯哼哼。
在学校，我几乎只能当哑巴，因为全部都讲印尼话。我也遇到过就是都是华子，我同学也有几个华人的，可是你看到他们真的是啊啊天啊雷耶，因为。哇，一个都不会中文。
哇塞！所以你是算少数。我知道印尼的这个打压华语还打，已过去了，现在放松很多了。过去，
所以我妈就是受害者，她是第一批不能学中文的受害者。我妈跟台湾的阿嬷时代五八级是差不多的。
他不会字，但是他会讲吧？他客家话应该也还不错吧？
对呀、啊，他是的国语是到台湾才学的，
哦，那你跟你妈讲话嘞，就讲客家话。
国台客跟印尼话掺着讲，
你们家好
就
酷。
是反正没有固定，没办法说全程都讲同一语言的。我觉得呢，我只能说我比那个当初上过新闻的那个吴亦化，大家知道吗？
是那个巴
我
西
觉得
吧。
我比。对对对，我觉得我比他好太多，因为他那个时候闹得太扯，然后我比他好一点，就是他父母都不在了啊，我爸妈都还在。然后他的状况是不一样，他母亲那边是纯种的巴西人，跟华人没扯不上边嘛。
对，
那我算是还不错啦。而且我现在在雅加达住的都是，算是华人比较多，算是华人区，但不是唐人街。我先讲，
所以有一些会讲，一些不会讲。
几乎方言都是长辈在讲啊。我至少我表亲哈，我表亲的年龄层大概就是80后，到甚至也有比我小的大的，不管大小的。会讲中文的，就算他会去学中文，也顶多都是经济目的，并不是寻根。
了解。
因为他其实我这一辈的大概好，应该受到同化政策之后呢，基本上他们的祖国认同都已经变印尼人，不是中国人。
确实啊，因为在地化嘛。OK，哎，那
早
最
就
后
在
请教一个
地
问
方。
题，就是说，印尼在网络政策方面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主要在讨论这网络政策的一个
好，
问题。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年的感受吧。2013年开始，不知道，反正他们扫黄、扫毒、扫恐的那些网站，基本上都被封杀了。
了解，所以其
像
实
是，
抓蛮严的。
反正就是反正你想得到的色情网站，你几乎都要翻墙才能上。然后反正因为。其实你也知道，虽然印尼很强调多元民族啊，甚至觉得好像他的建国五原则，他是有社会主义，他还是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什么信仰主义。我先在这边奉劝所有人要去印尼的人。如果你是个无神论者，我劝你最好别去，因为他们那边，是不可以无神论的，
了解，这无
而
神论
且又
是
到
亵
这
渎
里，
神吧？哦，是不是？
不是，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反共反得很强，然后呢，记住，在印尼的身份证，我就跟大家说，他一定有宗教栏。一定要设宗教栏。他之前不是有一个华人的一个，好像当
雅
过
加
雅
达市
加
长。
达省长，不能讲市长，
是
因
省
为
长。
雅加达已经是一个 它是一个首都特区，
啊，特区。
它不是单纯的，因为它雅加达为什么会是一个省？因为它有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还有西部，所以一定要用省长，但是它已经是差不多像台北市长这样子的德高望重的地位。我又要想。吐槽一下，请各位韩粉不要围剿我。我觉得当初韩国瑜出来的时候，我会认为他想走那个佐科威模式。佐科威就现在印尼的总统，现在他已经第二任了。可是他当初呢？我觉得韩国瑜还输他一点点，就是呢，因为韩国瑜脱离政坛实在是太久，他高雄市长还没做满，而且你当选高雄市长之前，你根本没有从政资历，所以你空降去选高雄市长，人家都已经觉得是惊叹号，结果你才做不到一半，你又去选总统，那个观感受上。当然是不太好，
哎，
但
那
是
个是说是说那个，因为这有点跑题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哦。OK，好，那我们先请其他人发言，因为我们剩下我们时间快到
好，
了，所以我们最多只
谢谢
多，
了，我下次再说了，
对，下
感恩
次有
大
挑
家，
主题再来。OK，好，
我
那
现在要回 YouTube 了，拜拜。
好，拜拜。OK，好，那个我们请那个吧，哦，这共和国之怒吧，共和国之怒在上面吗？他没有上来，哦，没上来，他不是说要上来吗？有吗？英国羊好了，英国羊。
英国羊，嘿，
在历史哥你好。
哎，请说，请说。哎，我们时间快到了，所以大家我们多10分钟好了哈。今天第一次用这个模式，所以呢，让大家发表。等下大家如果想补充了，就自由发挥，可不可以？OK，英国羊，请说。
行，就其实刚才历史哥，你模仿那个，可能哪个官员的那个说什么？你们每天吃政府的，用政府的，其实这句话如果放在大陆，哪个政府官员敢这样说的，那真是犯了大忌了，真就是，那肯定会被骂，会被怎么样的？因为大陆这边政府一直讲什么，是人民在养着政府，而不是政府在供养人民。对，你政府之所以能够运行，国家能够运行，说白了还是。这些普通的人民在工作、在奋斗、在努力嘛，不管说中国的政府多么多么优秀，就是多么多么成就啊，但其实成就总归还是人民的，对不对？还是人民的奋斗得来的。
没有，就政府的预算是人民的税金嘛，不 就这样，人民付出产生的嘛。对啊，他那个观念就等于把政府当自己家了，那点，所以你就可以
对
看
啊。
出他们这些人的想法，他们其实就是把那个民主，就是西式民主里面最恶质的一面，把它赤裸裸的展现出来嘛。就是我们台湾为公这个古瓦庞基啊，就是说整碗他都要端去啊。意思就是因为西式民就美国这个他换政府的话，他是可以换一堆职位的。对不对？就是任用自己的人嘛，就换执政团队，意思就是，他就把那个很赤裸裸的张开，就是现在我选上，所以就是我的，所以我来分配，他是这种心态，非常的糟糕，对啊，
对，然后说那个言论的部分吧，其实因为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呀，其实，在很多网上的言论，就是有一些很不合适的言论，其实是会引起大家很多的反感的。包括比如说在微博上，就经常会互相骂来骂去啊，就出现一个社会事件，就大家都会骂。然后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可能一些人的言行。就好像之前前几天有一个哪个地方吧，他的车那个后玻璃上贴了一个什么731部队，然后什么，就有点说那个什么皇军万岁、皇军必胜什么的，贴了那个玩意儿，然后就被人拍到微博上了，就是发到微博上了，然后就大家全都在骂，然后就当地政府吧，警方应该就介入调查了，就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引起众怒、伤害整个民族感情的东西，就真的是会被处理的。 然后我还想起来一个，就是好像是前两年的人大吧，人大会议，就是中国每年年初的时候那个两会上的那个人大会议。因为就那一年人大，我有关注，是因为什么？好像是有一个女性的人大代表说了一个什么观点，就说了一个什么建议。当然，我们都说嘛，说是那个人大代表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嘛，就开那个大会，其实就是为了总结之前的事情，然后提一些意见呀，给那个就是在那个会上讨论意见什么的。然后那个女性人大代表就提了一个意见。具体是什么我忘了，但是就是然后应该是官方的媒体发了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通稿之类的吧，就发到了那个，比如说微博吧，就是提到了他提的那个意见，然后就网友就全都在骂，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合适吧，然后就真的就全在骂。还有是前年，应该是前年吧，好像是说国家要出一个政策，就是放宽对什么？可能是对黑人吧，好像是对黑人的放宽对黑人的移民要求，就是有点是说让外国人呀、黑人呀更容易的移民到国内，然后也是超多人反对，就几乎是网上一面倒的，全部都在反对。然后后来好像
我
就没有怎么。没有推行吧？
不是没有推行，我补充一下，那个法律是那个外国人，不是说针对黑人的，是外国人入
对，是
籍
外
或
国
者是
人。
在中国大陆持有永久居住证的这么一个试定案，它是一个试定案，就是说它还是个讨论阶段的试定案，然后它
对，
是被那个官媒发到网上去，然后征求大家意见，然后里面就也不是说
是。
全部反对，是针对其中的一条，就是关于投资移民跟那个亲属移民这两点，就是有一定的意见，就是说投资移民的要求太低。然后亲属移民里面关于就是他们在中国大陆这边住的时间的这种确定有点不够到位。这个其实上其他方面的话，大家都觉得还可以。就是说针对里面有一些，还有就是因为公绩嘛，就对地方贡献，然后进行移民，这个他们是说没法用那个量来界定嘛，没法用数据来界定嘛，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怕会出什么问题吧。然后这跟黑人其实有，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当时广州地区三非，就是非法移民、非法入境跟非法从事工作的这些移民太多了。然
还
后
有之
所以
前不是
说，
大学，山大的
大
时候，
学那个，大
好
学那
，OK，
个
谢
事情
谢。
是。
我们今天重点是这个网络言论这一块，好不好？大家，我们换一个人好了，
歪楼
对
了。
对，那个 Alex 啊，Alex，好久没听你讲了，Alex，台北 Alex 在吗？Alex Mercer，Alex 在吗？Alex 没反应，好，那个不然这个免不
您
修
不
好
需
了，
要，
免不修好了。哎，
大家都是只要听不想说。
不是，
哦，我来说一下可以
好。
吗？
好，我们那个澳洲的 Flimpool OK，请说。
其实那个它这个就是 AI 换脸的技术，主流的是有两种，一种叫做那个Deepfake，还有一个叫做 Bother。其实这两种那个 AI 换脸的技术的话，现在。在那个主流的那个搜索引擎啊，或者大型的那个社交媒体公司的话，它其实都是可以监测得到的，而且他们是有相关那个 policy 是那个拒绝发布这些内容的。而且它那个算法的话，侦测这些就是 video 的那个侦测率的话是非常高，它的准确度有70%到90%左右。之所以它
所以它
是。
可以反破解就对了。
是
你
的，
那
是
换脸，
的，
我可以用在算法再把你算回去。
是的，
厉害。
是的，它是可以在那个 YouTube，我知道的三家公司都是有相关政策和技术，就是在反这些那个video 的。它其中有 Facebook、Microsoft and YouTube 这些公司都是有相关技术跟政策的。我就分享这些。
OK，好， 那这个还有谁要聊？阿佑好了啦，阿佑来补充一
我
下。
啦，我最主要是听到刚刚哦，就是大家其实都没有聊到，问外国同学其实很难理解台湾现在的状况，因为很多人其实外国的同学或包括那个大陆的朋友、大陆同学都，你知道，他人家是有规范性的，他们的对政府的信赖度相对来说是，讲一句不好听的，就人家有照规矩来。所以大家对于政府的信赖度是有的，他相信政府不会随意的侵犯到他们的基本人权，也就是言论，就是一般老百姓们，我不是公众人物的情况之下，不会来去特意的找我麻烦，在我不犯罪的情况之下。而台湾的情况之下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只是犯罪以外，我其实只要说了对政府不满意的话，皇城之内不和谐。可能我就会被请去衙门泡茶了，你知道？就我现在来反馈一下我们台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件事情听起来是一件好事？就是言论本来就要有所负责，不是管制，是负责任，是我们对我们的言行本来就负责。我们你想想看，我们在大街上可以随便乱骂人吗？我骂人家脏话，骂人家怎么样，三字经或怎么样，问候人家家长。我们是要吃上诽谤罪的，在大街上都是如此的。那为什么在网络上的言论可以不用负责呢？当然是要啊！你不可以因为你匿名把你名字藏起来，隐藏在键盘后面，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个是本来就不对的。更何况有这种犯罪事情。可是为什么今天当政府要出手管制整治的时候，却会引起台湾的民众这么大的反应？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对于政府已经没有信任感。这个政府基本上他没有他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他为什么？他就是只准州官点火，不准百姓点灯啊，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情况。你这样子，你知道吗？这种言行不一致，双标到已经无边无际的上纲上线，只要是他们的人，不论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我们百姓怎么样。都不可以，就是这样子，就你知道吗？就会产生让我百姓非常的恐惧。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他的标准定的永远都是很模模糊糊，然后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你如果今天你出现小于这种事情，你是不是就直接说，我该怎么样？以后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该明令法条如何处理，如何怎么样，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明确的标准的规定出来，你想要怎么做？而他不是呢？今天你看蔡英文自己亲自下场，居然还说一个为人民主哇！你只要什么事情都扣帽子就可以了，对不对？他今天用的方式就扣帽子嘛，我把你帽子扣着，贴标签，扣帽子，我把你打成，只要反对我，你就是反贼，是不是？意思哥，你看是不是就是他就是做法就是这样子？你看人家是其他的，你看包括像刚刚 DS 分享的，新加坡的做法就是，你。可以骂政府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你诽谤，你要有证据。如果不行，如果你骂我，我可以，你需要让我可以到你的台来澄清，你这个是你的义务，因为你骂了我，那我政府做出回应。你不能说你只能光你骂我，我不能反击嘛，对不对？所以人家你看，这个就是办法跟规矩，我要怎么做的规范，对不对？那像大陆直接也很明确的规定。啊，他就实名制，你要公众人物，包括政治人物，都要为他的言行而负责，这样很好啊，是不是？而不是无边无际的上纲上线，你做到什么地方怎么样，那百姓能不能接受，也是有可公平，是有公平嘛？因为大家都实名制，你也不能乱讲话，可是你的言行都是可受公平的，这个是一个公众审查机制，对不对？这个也是很好，因为它是实名制，所以你不会去躲在键盘后面，然后可以为所欲为，这我觉得很好。然后我记得是像美国也有所谓的网络警察，你在网络上的言论，它美国的 FBI 是可以像 Facebook 或像 YouTube 这种公司，它是直接可以要到你的账号的，它就是有这种申请权。可是当然也是要走流程，人家的流程是透明的。当然了，我们也知道美国有很多很肮脏事情，可是至少明面上它有做到有一定的规范跟规矩，这个是有判例的，他们都有判决案例的，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可是当你今天你台湾，你知道吗？蔡英文的做法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端起饭吃饭啊，然后呢，拿下拿然后放下碗了之后，就开始 砸饭碗，你知道吗？把别人的饭碗全部都砸掉。
嗯嗯。
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得到了，他就是靠网络，网络这一两年来，他靠到网络得到了政治红利，超级的多，在网络形成网军，到处霸凌别人，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有侧翼，就是说我本人完全是好人一个，可是我所有的坏事情都不是我干的，都是网军干的，
嗯、
一切所有事情都推得一干二净，对不对？然后可是今天呢，他发现。不行了，这种舆论威力已经开始反噬于他了。那最近对不对最流行的塔利班嘛，对不对？他开始慌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对不对？他开始慌了，他发现哇，他的民调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是吧？超刺激的，一下上一下下，对不对？咻咻咻咻，所以他慌了，你知道吗？
哎呀。时间的问题，我们最后请那个小布姐姐上来，又发表女生的看法。
好，小布，
好，
小布，
啊，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心得。我觉得我们有广电法是 NCC 管的，
对。
那现在网络部分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网络版的 NCC 出现了呢？
嗯，他们这个之前就有讲过，
啊，
有搞一个什么网管法嘛，然后里面对。包山包海，很夸张，对。
对，那是不是又有针对性的呢？
嗯哼
哼哼哼。嗯，你是我的人，你说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的话都可以的，只要你对我是有跟我是负面的，那你就是不行。这个标准又是由谁来定呢？那定标准的人又是谁呢？
对。
我觉得很无言呢，欸。他是利用这个事件然后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吧。
我其实有点怀疑，欸，你这样讲我其实有点怀疑，我就顺便把我怀疑讲出来好了，就是说，
嗯，
这件事这个时候爆开时机点我是这样想，因为这个小玉已经卖很久了嘛，
对对，
然后而且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网红反应了，比如说有另外一个女网红也是蛮有名的，嗯，然后她也反应了，而且她还实名的哦，他就直接拍影片哦，直接把它公开了，然后也有人报警了，可是就一直没有收网，
都没有处理，对不对？
你要说是为了九神魔鬼吧？
喂，嘿，
啊，
刚才
我说你不是为了救神魔鬼吧？
哦，对对对，
你是要说就为了救神魔鬼吗？
你声音有点电音，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刚才那个江浙的无忌讲的，他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救陈柏伟这样？我是不想要那么的这个叫什么啊？就是说
政治化，
对对对，就是就这个事情论这个事情。好了，我们还是让小布讲好了，我不要卡太多。
对啊，因为我就是想说这是一个起点吧，他后面想要做什么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抓到机会了，
嗯 哼，
这个时间点就切进来，然后嗯，我觉得历史哥真的要小心。
嗯。
真的要小心。
我讲一下我的猜测。
那、哦、
我讲一下我小布姐姐，我讲一下我的猜测。我原本刚刚讲到这一段了，你知道吗？中天之前呢，在 NCC 的报道之下呢，有报告过一个案例，就是他说天上的云啊，哈，很像那个某种那种云朵，然后有祥瑞。可是同样的报道在三立同样也有一则。哦，说什么，在当天的造势场合，哇，那个云朵有祥瑞，哦，佛光万丈，有对有神光出现。结果 NCC 罚了，只罚中天，不罚三立。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哦，报道不实，怪力乱神。然后呢，三立给的理由是什么？他不罚三立的理由是什么呢？哎，人家是报道确实啊，哦，真实报道啊。
哪里确实啦？哪里？
啊，对啊，你看哦，这个 NCC 就这样子哦，然后呢，然后他最后关中天的理由，对，来，他最后关中天的理由也是因为报道不确实，嗯，哦，
啊，你们
报道，
我先想一下，
他关中天的理由就是这样子，也报道不确实嘛，对不对？然后屡劝不改啊，对不对？没有改善嘛，所以我把你中天关掉哦。会不会呢？有来一个网络版的 NCC 也来搞来玩这个呢？我看谁捣乱皇城内的和谐。好，就说到这样子，我也要保命一下。
OK，
喂喂喂，
好，今天时间
不过，
老要保出是不是，好，请说。对，
没有啊，因为我是说，最近不是他那个 Facebook 不是那个事实查核中心他们的那个侧翼团体也跟他们那个 脸书官方合作啊，也是在审查，就是审查言论了。那他们觉得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就哎、欸、就在那边护航，然后也啊不利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说哦你是这不是事实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审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就完全都照他们自己的标准了。对，我大概就提一下。
对，确实哦，这个其实这一次会让人家觉得很夸张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抓 defect 就抓 defect。然后刚才我们不是那个应该是 flow 是哦是 flying pool 吧？哦 ，flying pool 不是讲说这明明就可以用 AI 反算法，然后就可以侦测的事情，可是呢，他却硬要把它扯到民主体制，那就让人家感受到那个民主欢乐颂又要来了。OK， 好，那我今天做一个结论啊，就简单来讲，这一次的小玉 AI 的这个影片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蔡英文哦这个的所谓的震怒哦，不是因为怒在小玉这事情上。而是又要开始借题发挥了。大家知道，就一个历史论历史啊，过去呢，任何政权只要大清洗之前啊，大清洗就是把反对派给扫出去嘛。要大清洗之前呢，通常都会发生一个标志性的案件，然后这个案件很多时候又是治安案件、社会案件。大家看吧，有没有历史总是不断在重复。 OK，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以后我们这个不言的秀系列呢，会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那今天也大概把一些这个图卡什么都调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了哈。那之后的话，基本上我们这节目是从一点到两点了哈。那所以今天呢，不小心多了一点时间。然后大家在聊的时候也稍微扣题一下，因为今天感觉有点聊到比较外围去哈，没有聊那么扣题，所以有点花浪费了一点时间了。我们就尽量挑一些题目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欢迎大家呢给留言一下啊，我们来筛选一些这个题目啊，大家会喜欢啊，这个来聊，反正就是交错聊了哈，就是说你想要补充啊哈，你觉得哪里这个都可以一起来出讨论哦，这个就是比较自由的形式。OK， 好，那谢谢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另外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周二的下午一点啊，会在五二新据点哈不言的秀跟大家聊。那明天还有一个不言的会客室是在明天下午的五点哈，到时候呢哦，这个我们这个礼拜请的是这个非常的香哦，是这个杨宝珍加吴怡萱哦，都是妹子
宝宝，
对，香喷喷的会客室哈，请敬请期待明天下午这个五点，应该是五点半吧，是不是五点半的香喷喷会客室，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不言的系列呢，就明天下午见。记得每周二的下午一点哈，每周三的下午五点半，好，那尽量不要岔题啊，大家这个一起来讨论。那要讨论，尽早进到我们的房间。我们这个房间呢很简单，上面就写着不演了call in专区，就直接进来就好了，这个没有锁的房间，这个可以大家自由进出。 OK，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辛苦了。那我们如果喜欢看历史哥直播的话，那就晚上再相见了，短片的话下午五点。好，那不演的会客室明天五点半。好，先这样，拜拜，不演的秀。